嗨，我是阿远。
嗨，我是博瑞。欢迎来，这里是来杯 Martini 啊，欢迎。那我们昨天晚上喝了有点醉，所以呢，就是第二这上一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没错，那就是我心里话。我是烂。
我觉得你刚才讲话有点语无伦次，你是不是还在宿醉？
你知道吗？喝酒这种东西并不是那么好清醒的，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喝醉，就是在喝醉的路上。
哦，了解。哎，所以怎样方式是比较好宿醉的？是去吃王子一品？
哎，对，喝一碗热汤，那叫醒酒汤。
我们是不是又要找王子一品业配？
那个王子一品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打电话联络阿远。对，我们的官方账号还有信箱会二十四小时接收您的合作讯息的，谢谢。
所以聊到王子一品，就讲到四目鱼这件事情。嗯，就是它非常代表台南的一个一个象征。就是我在花莲的时候，就是去加州环岛的时候，就看到花莲。就是离台南非常遥远，然后因为发现，哎、欸，他有在卖台南四目鱼汤，哎，哇，虽然味道跟台南四目鱼汤有点不太一样。
花莲四目鱼能吃吗？
你现在又
要不要跟花莲人道歉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你现在又想要得罪花莲人了，是不是？
我们这个节目是立志要得罪全地球、全宇宙所有的生物。
是啊，哎，所以讲到那个四目鱼，就是你有什么历史故事吗？
各位，宏远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知道石木鱼这个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吗？
通常就是小时候学的话，就是讲郑成功，就是什么沙巴鱼、什么鱼、什么鱼这样。
没错，但是其实根据历史考证，不止这个说法，就是有人说是日语，然后有人说是西班牙语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可信的是，石目鱼这种鱼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，从希拉雅族时代，就是原住民时代就已经有看过了，所以石目鱼的名字其实是来自于希拉雅族的族语，对，并不是什么郑成功的这个东西，我认为这比较有点像一种政治手段，为了要把台湾的文化跟中文化绑在一起，这是一种政治强奸。的行为，
对啊，你今天有想要聊政治去，我们把它拉回来一点，
拉回来，真的，我们还想要往大陆市场靠近，我不是台独，对，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我现在连台独都敢惹了我，
然后所以讲到石目鱼这件事情，就是它是台湾的原生鱼种，
对，它基本上它是东南亚附近都有石目鱼这种鱼。那其实台湾只是一小部分的一支分支而已。其实大部分的石目鱼还是生产在菲律宾。
菲律宾，
对，菲律宾。
它是咸水鱼还是淡水鱼？
它是咸水鱼。
咸水鱼，所以它是游在海里面的。
对对对，
是那种那个黑草。
对，它其实它是主要都是在南方，因为石目鱼非常怕冷，只要水温低过十度。我自己做的实验室其实还可以撑到八度啊，但是总之水温太低的话，它就会开始大量死亡。对，所以石目鱼它其实不会跟着潮流移动，它就是一直留在南方比较温暖的海域。对，像台湾已经是算比较冷的地方了，那比较热一点，它比较靠近赤道，像那个印尼啊，然后或是菲律宾附近的海域会比较多石目鱼。
所以东南亚其实也有在吃石目鱼的。
对，东南亚其实菲律宾才是石目鱼最大的生产国，
真假的？
对，真的。但是台湾的话，就是只有南部的气候比较适合养石目鱼。那南部最早开始养殖石目鱼，应该说当时全世界最早开始养殖石目鱼的，是在台南这个地方。因为说全世界好像有点不太严谨，那就暂时是我找到的资料，就是在。当时的养殖技术来说的话，其实300年前台湾就有养殖石目鱼的。
它是怎样去被圈养？怎样说？它可以去养殖这个？
当时的养殖就是非常简单的粗放式养殖，就是其实养殖的历史非常久，从古埃及开始就有养殖了。那就是当时的养殖，但是养殖的技术突破就是要一直到。比较近代，像那个日治时期那时候才开始有更多科学式的养殖。那在这之前养殖都是就是你一个缸子，然后丢着鱼进去，然后一些剩菜剩饭丢下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养鱼了。
所以石目鱼算是好养的鱼吗？
非常好养，300年前的技术就养的下下叫的鱼，非常好养。对，但你只要注意水温什么的。
所以它会遇到什么困难啊？就是你还有就是在养着的这种鱼的时候会遇到。这样的困难，它跟无骨鱼一样，生命力顽强嘛。除了怕人这一块，
哇，石目鱼它对没有错，你讲到重点了。石目鱼它其实非常怕人，就是你只要稍微有一个动静，然后它就会吓到乱窜，这点是它最大的问题。
动静，所以他是很怕声的。
对，只要怕声音，只要
怕声音，
对，只要有声音，他就会开始乱窜。那他这是他跟无骨鱼的差别，无骨鱼是不怕，所以无骨鱼会比他更好养。
无骨鱼也是原生吗？
无骨鱼算是外来种，但是我们称为规划种，因为无骨鱼它原本是从那个从那个什么南洋那边过来的。它有无骨鱼其实是一个统称，它有分成很多品种，
台湾鲷、
罗非鱼啊，对，台湾鲷是台湾规划种，然后还有莫桑比克很多种鱼。对，那无骨鱼这个名字其实有一个由来，就是在二战的时候，台湾两个军夫，一个叫吴振辉，一个叫郭启章，然后他们被派到南洋去打 jungle。
打仗了，
对，打野，对，然后呢，后来战争结束了，日本打败了，他们就回来了。那他们就看到，南洋那时候有一种鱼好像很好养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直接拿头盔捞了几只鱼苗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坐船回来。那最厉害的是那只鱼苗都没死，然后就因为靠这几只鱼苗，让这种鱼在台湾发扬光大。
我靠，
对，所以。啊，那但是他们在台湾的时候，照理来说外来种都会造成生态浩劫，但是很巧妙的，无骨鱼很在台湾发现了掠食者，也发现到它的可以让它吃的食物，所以它就变成台湾的规划种。然后在台湾一些，然后那时候台湾刚好战后建设，然后刚好晋升亚洲四小龙，然后就是开始有导入技术性的养殖，然后就开始大量繁，就是开始开发养殖技术，那无骨鱼也就被台湾慢慢的驯化成现在的台湾鲷了。
哦，台湾鲷，
对，
那就是驯化跟没驯化是差在哪里？
其实驯化跟没驯化主要就是，我们台湾可以做到第一个它的公母问题，因为公的鱼会比较大，它的肉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一般养殖会比较喜欢用公的鱼，所以它养殖人工养殖的方式就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决定它的性别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，现在有台湾研发出很多各种不同的鱼，那各有各的优缺点，可能有的肉质比较好，有的肉比较多，那甚至还有红色无骨鱼。对，那红色无骨鱼就是它颜色鲜艳，卖相就比较好。
哦，所以怎么去区分它的公，就怎么去让它决定它的性别？
这个东西就讲到比较比较
那干货了，
干货了，对对 对，这个东西我未来会挖一个，我这边挖一个坑，以后有机会做一期来解释一下。
那个丝木鱼呢？就丝木鱼，就是我有看到很大只丝木鱼，你有看到？
有，
没有那么大只。
丝木鱼其实最大体型可以长到180公分，因为
180公分，
对，因为伯律本人我身高182，这只丝木鱼大概跟我一样高。先暴露一下我的身份，如果有对我有兴趣的同学可以。联络一下，
这有点过了，这有点多了，这不是，
好好
对，这不是今天的那个。
那如果对红鱼有兴趣的，
啊，不用不用，这不用这不用。所以，为什么它可以长那么大？所以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是吃鱼苗。
对，也不算鱼苗，它其实
小鱼，
对小，算是刚成年的鱼。对，可能20岁成年，然后男生被抓去当兵，石母鱼就被抓来吃。
哦，
对，
这样的一个概念，
没错。那因为鱼跟哺乳动物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，就是它有一个长大的机制。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说，很多哺乳动物它的体型长到一定大小之后就不会再大了。像是大象啊，或者这样，我们好像都觉得它的体型就这样子。你没有看到什么千年巨象可以长得特别大，那是猛犸象，那已经灭绝了。对，但是一般我们现存的哺乳动物，它都有一个体型的限制。但是你们看，像恐龙，它可以长到几十公尺这么高。爬虫类、鱼类这些生物，它们没有这个身高限制，所以它们的年龄越大，体型就越大。所以我们会听过什么千年巨蟒啊，或是这个那什么，还有千年就是超级超大地震龙之类的。
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限制啊？就是跟他们演化的角度跟我们那个人，为什么哺乳类动物有这种限制，而鱼是没有这个限制的？
哇，你真的是一直
又挖了一个坑，
一直引诱我挖坑。这个东西要讲到演化的地方，又是滿滿
我们专，所以我们
要
专门，
我们又专门要挖一个坑来把它放着。我们这才第二集，然后就已经开始挖了这么多坑，我觉得以后没完没了了。
好，所以这个是要下次再跟我们分享。
没错没错。
好，那就是养殖，就是无骨鱼，除了你拿来煮汤之外，跟拿来煎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吃法比较特别？
无骨鱼嘛，其实很多啊，红烧豆瓣都，红烧豆瓣酱都有，还有清蒸。
啊，石目鱼呢？
石目鱼嘛，石目鱼我最喜欢是煎石目鱼肠。
煎石目鱼肠，
对对对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台南都喜欢吃煎石目鱼？
你问到点子上了，这就是台南人的骄傲。因为石目鱼肠它是，你知道鱼的它的肠子是最难保存的，所以然后台南就是。台湾又只有南部会有办法养殖石目鱼，所以肠子在 南部剖开之后就要马上吃，它没有办法再往上运，不然它就不新鲜了。
嗯，
对，那所以呢，老台南人才会知道，哎、欸，石目鱼肠很好吃。因为我女朋友是北部人，然后上次找她来这边，请她吃石目鱼肠，她觉得很恶心，她不敢吃。
哎、欸，对，真的就是台南以外的，不一定是全部啦，但是蛮多就是不太适合这味道，但是很多台南人是一吃成猪骨。
对，我就是这样子，很好下饭那个。
哦，那煎的蛮好吃的，或炸的。
对，我喜欢煎的，因为石目鱼它是草食性的鱼类。
哦，它是草食性的
鱼类。对，它是吃藻类，它主要吃藻。它是因为我们通常说草食性、肉食性，这有点太偏激了。但石目鱼它算是杂食性，但是偏草食性。
嗯。
对，它比较喜欢吃一些植物或是藻类，所以那我们石目鱼的肠子里面会吃到一些藻类的香味。对，如果你仔细感受到的话，你可以感受到有一些藻类的香味。那所以呢，每次石目鱼收成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要故意吓它，因为它吓到之后，就把里面的肠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排出来，就串成一塞了呢。然后就它的肠子就比较干净，我们就可以吃到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它的肠子来吃了。那其实石目鱼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料理，就是
群这样讲到熊猫经济啊。
没错，就是非常环保一种鱼种，所以响应大家一起来养石目鱼。
只是石目鱼在就是只有在台湾的南部才能养，北部基本上就是太冷了嘛。
对，
那石目鱼它的喂食是为什么饲料？
嗯，
平常喂的时候。
哦，台湾有很多就是喂石目鱼做的，就是喂石目鱼量身打造的那种饲料。其实应该说，台湾每一种鱼都有喂它调的那个营养比例，然后调成了饲料。对，那石目鱼的话，它主要就是它蛋白质不用太多，所以石目鱼的饲料通常不会，就是通常就是。比较多是淀粉啊，或是一些纤维之类的。那它的蛋白质可能，然后脂肪会比较多，因为养它鱼肚。
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它脂肪很多啊？
因为
它鱼肚是就是特别的厚。
对，因为石目鱼怕冷，所以它会它在台湾这边的时候，为了过冬，它还会囤积一些脂肪。
哦，那脂肪很好吃
哎。对，那个脂肪，那个鱼肚又是下饭、哦，非常下饭的一个东西。
所以等一下那个。要点一个来吃，
我们不应该在中午聊这个东西的。
等一下我们再去吃王氏鱼皮，
没错，
宿醉。
对，宿醉吃王氏鱼皮，对，马上醒过来。
嗯，
就是台南人，
醒酒汤。
对，台南人的醒酒汤有两种，一个是牛肉汤，一个是石目鱼汤。我不要再挖坑了，牛肉汤这个下一期我们才专门再开一集来讲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我是宏远，
我是 Pori， 谢谢大家。
好，拜拜。